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发表国庆讲话的时候遭到反对派议员的抗议，另外社民连的成员在金紫荆广场外示威。
释放所有维权律师，
释放所有维权律师，
只有国商。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呼吁立即疏散阿勒颇城的伤病员。菲律宾总统否认自比希特勒。欧盟同意批准巴黎气候条约。今晚的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详尽的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六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等，庆祝国庆67周年。在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演讲的时候，多名反对派议员到场抗议，要求特首下台。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在会场外举标语高呼梁振英落台，我要真普选等口号，有人被保安带离现场。另外，民主派议员梁国雄等十多名社民连的成员高举印有六四未平反只有国商等口号的标语，到举行国庆升旗礼的金紫荆广场外示威，元浩仲是高呼口号，
释放所有维权律师，
释放所有维权律师，
只有国商，
只有国商，
人民未到家，
人民未到家。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立即疏散叙利亚阿勒颇城东部的几百名的伤病员。世卫组织估计过去两星期以来伤亡的几百名平民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儿童。世卫组织突发事件风险管理和人道主义应对司司长里克布里南说，那里的局势真是无法估量。根据那里的卫生官员说，过去几星期的轰炸造成338人死亡，其中有106名儿童，另外有846人受伤，受伤的儿童还占三分之一，有261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针对阿勒颇城东的平民发动的野蛮空袭。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在停止战斗并且允许人道救援进入城内方面，俄罗斯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负有特别的责任。星期五是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进行轰炸一周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轰炸行动没有时间的框架。克里姆林宫的讲法是，在叙利亚进行的空袭行动的目标是消灭那里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保护俄罗斯免受国际恐怖主义扩散之害。但是俄罗斯内外独立的专家和其他的观察家就说，莫斯科正在利用一切的手段来支撑阿萨德的政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说，总统反对被标签为大规模杀人者，或者将他和纳粹领袖希特勒联系起来。杜特尔特星期五发表讲话，他说希特勒屠杀了300万犹太人，现在有300万的吸毒成瘾的人，他亦都乐于将他们去除。杜特尔特总统的这番说话受到世界其他的很多国家官员和组织的批评，导致总统发言人星期六就此发表声明。声明说，他们无意淡化600万犹太人死于大浩劫的沉重的损失。总统提到宰杀是间接婉转地回绝有人将他描绘为大规模杀人者或者是一个希特勒，他拒绝这样的标签。一些犹太人组织和美国高级官员、德国政府、联合国的代表迅速对杜特尔特的那番说话表示强烈的谴责。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他对菲律宾总统自比纳粹领袖希特勒感到深切不安。
Just speaking personally for myself, I find those comments deeply troubling.
卡特在夏威夷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会谈之后对记者说，在星期五举行的会谈当中，没有讨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最近的一些讲法以及在国内的做法，因此他表达的只是他的个人的看法。星期四，卡特说，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关系是牢固的，虽然菲律宾总统最近说，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的特种部队应当是撤走。 欧洲联盟的环境部长一致同意批准2015年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欧盟需要签署这项协定才能够在11月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气候会议谈判桌边占有一席之地。欧洲议会星期二将会就这项气候条约举行投票，随后为取得欧盟国家领导人的书面批准将会开启一个快车道的程式。为了这项气候的条约生效，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占 55% 的55个国家必须在条约上签字。一个月后条约开始生效。欧盟负责气候与能源事务的环境专员卡列特在星期五的会议之后对记者说，环境部长一致的决定并不会削弱各成员国议会的投票的表决。他说，鉴于在没有欧盟参与的情况之下巴黎条约生效的风险，他们一致是作出这个决定，他们充分尊重各国议会的批准的情况。有着28个成员国的欧盟在同时面对几个危机的时刻急于证明他能够有效解决重要的议题。卡列特说，欧盟的声誉受到威胁。他说还记得他们怎样讲，他们说欧洲过于复杂，所以不能够很快达成一致。他们说他们面临过多的障碍，他们说他们总是夸夸其谈，他们甚至开始质疑欧盟对此是否真心实意。今天他们就是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认真的。美国阿拉巴马州法院纪律审查委员会星期五作出裁决，州首席大法官罗伊·摩尔蔑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同性恋婚姻的裁定，违背了司法职业道德。委员会宣布暂停他的职务。这个惩罚裁定实际上是将赶走了摩尔首席大法官。考虑到摩尔69岁的年纪，根据70岁的州法，他已经不可能再次竞选阿拉巴马州的首席大法官的职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年作出裁决，美国50个州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婚姻的基本权利，但是身为共和党人的摩尔向本州的68名法官发出行政令。他坚持说，虽然最高法院作出批准同性恋婚姻的决定，但是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禁止同性婚姻的禁令仍然完全有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日前发表报告预测，中国今后10年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会导致中国很难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个将会为国家领导人带来执政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马修·伯洛斯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战略远见倡议的主任，他在今年9月发表的《2035全球风险中的中国章节》中表示，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现在必须要证明他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进入世界级创新性社会的行列，而不是甘愿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大国。9月22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巴罗斯表示，今后20年的大国关系若出现危机，中国将是问题关键，而导致危机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经济学家认为，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未能够摆脱这个陷阱。拜恩斯在报告中着重展述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他预测中国社会距离老龄化加速的关口是21世纪20年代中叶，也就是说这个窗口期只剩低10年，到那阵时国家的医疗和养老花费会迅速提高。报告说，过去30年间，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大潮是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基础。这种廉价劳动力迁徙已经接近尾声，低工资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正在向海外迁移。那些没有迁走的工厂，雇主正在加大在生产中对替代人工劳力的机器的运作。另一方面，报告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社会中被抚养和瞻仰的人口急剧降低，大幅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这种人口红利带动了经济发展，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当时出现的速度一样快。报告建议， 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需要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这一点。中国政府对研发投资占 GDP 的比重逐年升高，虽然仍低于美日韩三国，但已经超过了欧盟国家的比重。报告说，虽然中国领导人希望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但面临挑战。巴罗斯说，在西方，科学发展与思想自由往往相伴而行，而急于科技兴国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大力压制异议人士的反对声音。另一方面，以死记硬背为主的中国教育体系亦都很难使这样的环境培育出真正的创新。巴罗斯预测，到了2035年，中国会在个别领域成为领导者，但是整体来讲仍然不会成为第一。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减缓，没办法达到与西方国家齐头并进的目标，这个将伤害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巴罗斯认为，中国经济不单止对世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亦都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他说，
But China still wants to keep good ties.
巴罗斯说，中国仍然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的经济联系，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出现波动，未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你可以想象中国将来会比现在表现得更强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更加升级。拜恩斯说，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邻国虽然经济关系不断增强，邻国对北京反而越来越恐惧。他说，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关系很难产生正面效果。中国横扫亚太地区的野心难免令邻国不安，同时激怒美国。与会的美国政府官员则认为，美中之间的主要潜在危机在于误判和沟通不当。美国政府在网络间谍、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即使与中国意见不同，亦都要使中国政府清楚地了解那一些是美国的禁区，减少灰色地带。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贸易协议政治阻力不断加大，这个令到一些经济官员倍感担忧。他们说，贸易的扩大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并且降低物价，而且美国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抨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甚至将它称之为是灾难。新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已经放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由于全球贸易增长放慢，南韩的庞大海运公司韩进公司已经倒闭，很多船员一度困在海上，他们没有钱支付靠岸费，直到一项应急方案敲定才踏上陆地。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今年只能够增长 1.7%， 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不景气的一年。支持贸易的人说，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批准举报艰难，这些导致了贸易增长和全球经济的放缓。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以往有缺陷的贸易协议导致了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他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It will be a disaster and you can't allow TPP to happen. It will be a catastrophe.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 TPP 将会是一场灾难，绝对不可以被 TPP 成为现实，那些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国际货币基金总干事拉加德在芝加哥的一次讲话之中表示，贸易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Restricting trade is a clear case of economic malpractice. Because rather than helping thos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it means to protect.
拉加德说，限制贸易明显是经济上玩忽职守的典型案例，因为它不能够帮助原本希望保护的经济领域，反而剥夺一些家庭和工人的重要经济机会，损害供应链，增加很多基本物资的价格。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贸易协议还是有助于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和安全。
If we reject TPP, we take a giant step backward. We take a step away from this vital platform for cooperation.
克里说，美国如果拒绝 TPP 就是大大的倒退，就是偏离这个关键的合作平台，就是偏离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就是偏离保护美国利益和促进普世价值的使命。克里又说，一项成功的贸易协议可以帮助美国影响亚太地区的格局， 而这个地区居住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二十一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亦都将会在这个地方谱写。以上是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湾因为政治因素没办法参加国际民航大会之际，美国参众议员相继呼吁美国政府提升台湾的地位，加强美台关系，不要让中国达到孤立台湾的目的。众议员夏伯特星期二在一个听证会上要求奥巴马政府阻止中国继续霸凌台湾，台湾有权是站在世界舞台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夏伯特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场关于美国如何促进与南韩、日本三方向亚洲利益的听证会上，要求国务院亚太助兴拉塞尔说明为何美国在讨论区域安全框架的时候只是提到日本和南韩，却是未有将台湾这个国家包括在里面。美国和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很重要？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仲强调，他特意以国家来称呼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而且已经是独立了很久，但是中国却是仍然是认为他是一个反叛省份，而全世界都在中国的霸凌之下不尊重台湾。
I think the world disses Taiwan.
夏伯特表示他认为全世界都不尊重台湾，他认为台湾被排除在很多他们应该被纳入的组织之外是因为中国的霸凌，中国还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的一省，这个是很荒谬，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而且已经独立了很久。拉塞尔说他是台湾的一个大粉丝，他说台湾不单只是美国的重要朋友，也是亚太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是很多国家的模范，美国经常寻求机会和台湾加强安全合作，他自己本人就经常定期与台湾的国安团队进行谘商，对他而言台湾是安全民主体制的经济支柱，而比名称问题来得更加重要。
I think Taiwan's security and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赖塞尔表示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民主体制以及他的经济自主性，老实说比名称问题对美国更为重要，美国可以同台湾方面对话，美国亦都可以同他们协商支持他们，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尊严。夏伯特批评美国不给台湾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到华盛顿访问的禁令，他还说这个是非常之荒谬而且令人愤怒的事情，这种做法一定要改变。他还表示台湾2000多万人可以自由地通过民主过程选举他们的代表，他们有权利以后是其他国家一样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的霸凌必须要停止。夏伯特两个星期之前提出台湾旅行法，要求美国政府解除对台湾总统、副总统以及其他高层官员不能够到华盛顿的禁令。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星期二亦都在参议院提出了相同的法案，他说在北京企图孤立以及是霸凌台湾的时候，美国更加有必要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三开始访问中国，在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峻以及与俄罗斯关系变冷之际，卢卡申科期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白俄罗斯与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将会更进一步密切。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白俄罗斯目前遭遇严重经济困难，获取更多的中国资金和投资成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这次中国之行的焦点议题。白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与中国早就启动了名叫巨石的工业园区项目，为此特别在明斯克郊外划出90平方公里的土地。卢卡申科期望通过这次访问使更多中国企业去那里投资。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对中国贸易目前存在巨大逆差，除了化肥出口较多之外，其他能够出口的产品都很少，但是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和肉类制品很有竞争力，因此期望能够更多进口白俄罗斯农产品。舍夫佐夫说，俄罗斯是白俄罗斯食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对白俄罗斯打击非常大。他说， 舍夫佐夫说，目前白俄罗斯对外食品出口总额超过40亿美元，在俄罗斯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白俄罗斯的食品出口额大约是70亿美元。目前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食品出口量正在增长，但是由于卢布贬值，价格下跌，白俄罗斯食品出口收入大幅减少，因此白俄罗斯现在开始瞄准中国市场。舍夫佐夫说，白俄罗斯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需要办理各种许可证，仲要解决其他一啲技术性问题。卢卡申科访华将有助于推动呢啲问题嘅解决。白俄罗斯系普京所主导嘅欧亚经济共同体嘅成员，同时亦被认为系俄罗斯嘅密切盟友。但系同哈萨克斯坦一样，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白俄罗斯社会同样非常担心喺乌克兰之后，白俄罗斯是否将成为俄罗斯嘅下一个下手目标。面对俄罗斯的压力，卢卡申科拒绝普京期望在白俄罗斯驻军并设立空军基地的计划。俄罗斯长期在经济上向白俄罗斯提供大量援助，但是双方关系最近趋于冷淡。俄罗斯不满白俄罗斯拖欠不归还巨额贷款，俄罗斯最近仲拒绝以优惠的国内价格向白俄罗斯出口能源。此外，俄罗斯亦减少对白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以靠加工俄罗斯石油再将石油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一直是白俄罗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俄罗斯以食品质量不符合标准等为理由，限制白俄罗斯的一些食品进入俄罗斯市场。俄罗斯的这些举动都使白俄罗斯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在能源价格谈判破裂后，卢卡申科最近公开表达了对俄罗斯的不满。他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白俄罗斯民众，都不会容忍俄罗斯施加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同中国进一步拉近关系，打中国牌对抗普京，成为卢卡申科这次访华的另外一个主要任务。白俄罗斯外交问题学者查理克说，中国在确保白俄罗斯安全方面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在白俄罗斯与西方以及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中国是它的重要的平衡因素。卢卡申科经常被称为欧洲最后一名独裁者，但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白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开始转暖。在白俄罗斯不久前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十几年来第一次有两名反对派代表成功当选议员。政治学者舍夫佐夫说，欧盟对白俄罗斯的一些制裁已经取消，下一步白俄罗斯有可能全面缓和和美国的关系。他认为白俄罗斯是个小国，在邻近的欧盟、俄罗斯和中国这三者之间，卢卡申科非常善于周旋。在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过去亦曾经向白俄罗斯提供过巨额贷款，但是这些贷款都附带前提条件，譬如必须要购买中国设备等，这个使中国贷款在白俄罗斯商界并不是十分受到欢迎。卢卡申科期望这次能够说服中国领导人取消某些贷款的附加条件。白俄罗斯学者说，中国现在在白俄罗斯开办了三所孔子学院，其中一家的规模非常大，中国的各种高级代表团亦一直不停来访。中国军队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岳晓光率领的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几日前刚刚访问白俄罗斯。学者查理克认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接近是白俄罗斯与中国密切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从苏联解体后至今，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非常重要领域，这个也是卢卡申科这次同中国领导人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查理克说，与俄罗斯和中国军事技术合作时存在各种差异和限制不同，白俄罗斯在军事技术合作中并不担心中国，而且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强，这个主要体现在更多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双方合作开发武器系统。
Китай получает доступ к каким-то весьма интересным линиям разработкам, так и Беларусь.
查理克说，在合作中，中国能够获得他所感兴趣的白俄罗斯的一些研究成果，白俄罗斯亦是如此，譬如双方共同开发了新式导弹和新式火箭炮系统等。目前双方的任务是将这种新式火箭炮的射程能够提高到400公里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合作项目。 白俄罗斯学者话，两国仲计划将呢种合作开发嘅火箭炮系统共同打入国际武器市场。喺多年嘅合作中，中国从白俄罗斯获得好多从俄罗斯无法得到嘅关键军事科技。中国嘅一啲导弹发射车嘅底盘制造技术都来自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对中国嘅访问将持续到9月30日，除咗要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等中国领导人会晤之外，佢仲将前往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俄罗斯人经常将三藩市称为美国最俄罗斯化嘅城市。虽然三藩市话讲俄语嘅人比喺纽约讲俄语嘅人少。美国之音俄语组记者就喺三藩市寻找呢个城市嘅俄罗斯纽带。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俄罗斯山是三藩市的制高点之一，亦是这个城市的发源地。历史专家安德鲁·扎贝盖林说，这个是城市的中心。19世纪中期淘金热时期的一处小墓园就是在这里发现。这个墓园据信是阿拉斯加俄罗斯美国公司的航海者和商人的最终安息地。多年之后，墓园被搬到其他地方。俄罗斯人有时将三藩市称为西方的巴黎。这个建在无数小山丘上的城市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志性地段。如果你看看这边，就会看到喜乐圣母主教座堂，亦叫做诸忧苦者之喜乐，是美国西岸最大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而这里是圣三一堂，后来成为俄罗斯大牧首的吉鸿曾经处理过一个教区，圣宗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捐赠。扎贝盖林说，这个是三藩市第一座俄罗斯教堂，建于1857年。这一年对第一波俄罗斯移民潮和1917年之后的第二波移民潮来讲很关键。来到三藩市的俄罗斯移民带来了创新的能量，很多关于这些移民的故事在城市里面的俄罗斯中心流传。西半球最大的俄罗斯文化博物馆的当地负责人伊夫·弗朗吉恩说，这个博物馆反映了很多代俄罗斯人的历史。他说，弗朗吉恩说，这个是国家博物馆，全世界的很多俄罗斯移民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器物捐献到这里。这个博物馆反映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后俄罗斯人生活和自从1920年代以来三藩市俄罗斯定居点的生活。今日三藩市有数以万计的讲俄语的人。三藩市俄罗斯中心的佐亚·乔洛克娃娃。乔洛克娃说，这一代人并不只是关注于过去，而是关注于未来。他们组织针对年轻人的活动。俄罗斯中心有一家幼稚园，还提供体操、民族舞和芭蕾课程。不单止讲俄语的人带来自己的小孩，他们不讲俄语的邻居也都慕名而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真正反映美国大城市的精神，向所有的文化和海洋的清风敞开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斯萨利斯基从三藩市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是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人民币加入美元等欧元行列，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卫星显示北韩擬建新潜射的弹道导弹潜艇。巴基斯坦话推迟南亚国家首脑会议。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人民币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货币人民币10月1号星期六正式加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的行列，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之中，成为在该组织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可以动用的国际储备货币。分析人士说，中国将入篮视为对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日益增长的巨大作用一个承认。人民币入篮的决定是近一年前作出。国际储备货币应该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财经的媒体引述专家说，中国被怀疑干预货币市场来到管理中国的货币兑换率。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劳说，中国近年来在怎样交易他们的货币的方式上作出巨大的改变，不过经济改革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的提款权一篮子货币当中所占的比重是近 11%， 美元占比是 42% 左右。根据一个监测北韩武器研发的美国网站，北韩或者正在建造新的可潜射弹道导弹的潜艇。38线以北网站上传商业卫星照片，并且说这些图像显示北韩正在进行一个海军建设项目，不过他们不能够证实这个就是一艘的潜水艇。如果卫星图像显示的的确是船的话，那这艘新的潜艇要比平壤之前用来发射的核导弹的潜艇要大得多。自从北韩上个月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之后，国际社会更为关注北韩的海军项目。北韩八月份在港口城市新浦附近发射导弹，在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海域之前飞行了大约500公里。巴基斯坦星期五宣布推迟定于11月举行的南亚国家首脑会议，并且表示他们的死敌印度是破坏了地区合作的进程。巴基斯坦作出这个宣布正值印巴外交关系紧张，两国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印度指责今年9月较早时候，印巴分治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度的一个军事基地遭受袭击的背后由巴基斯坦。印度较早时候宣布，鉴于发生跨境恐怖袭击，印度将不参加南亚地区合作联盟峰会。巴基斯坦政府就否认印度的指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原本将主办这次峰会的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决定是表示遗憾。下个星期一，美国政府将有一个新的部门开设。设立这个部门的目的是加强安全背景调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雇员背景调查机构积压了大量的案件，还出现网路重大泄漏，而是导致2000万美国人的个人资讯暴露。新的国家背景调查局将会挂靠国防部，国防部将会主管网络安全。调查局的首任局长是查理斯·费伦，他星期六就职。他曾经在中央情报局任职30年，一度担任那里的安全部主任。他最近的任职是私营安全公司洛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的公司安全部副主席。费伦星期四对记者说，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美国政府安全背景调查积压案件的问题。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名前雇员被指控将客户手机资料卖给一名的私家侦探。联邦检察官说，这类案件近年来在阿拉巴马州发生的第二宗。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检察官乔伊斯·怀特曼斯星期四在声明当中说，33岁的艾瑞克·康雷被指控入侵公司的电脑。他们说康雷将 AT&T 公司几百名客户的资料卖给一名的私家侦探。强大的马修台风未来几日将会为加勒比海地区带来暴雨和混乱。这次风暴已经导致一个人死亡。哥伦比亚瓜希拉省省长说，一名67岁的土著男子在该国农村地区死于这次的热带风暴。美国 天气的预报部门说，马修台风已经升为五级风暴，成为2007年菲利克斯风暴以来大西洋上边的最强的台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星期一举行的第八届白宫部落民族大会上，美国原住民称赞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印第安部落的养子，同埋一位信守承诺的领袖。今年好多与会的美国原住民关注的焦点议题是建议当中的一条联通北达科他州同埋伊利诺伊州，贯穿四个州的石油管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塞内萨利纳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出席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颁奖典礼，他受到了567个联邦政府承认的印第安部落的代表的热烈欢迎。奥巴马在第一届部落民族大会上曾誓言与印第安社区加强国与国的关系。他说他对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
We haven't solved every issue. We haven't righted every wrong. But together we'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almost every area.
奥巴马总统说，他们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有纠正所有错误，但是他们一起在几乎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一起努力使神圣的土地得到永久性的保护，福荫后代。他们将42.8万英亩的部落土地归还给他原本的主人。总统表示，很多与会者从各个部落相聚至此，为纳岩苏族部落提供支持。这个部落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期阻止达科达石油管道的建设。他们担心石油管道可能会污染水源，破坏文化圣地。部落领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忧虑简单明了。
It's protect our water, protect our ancestral sites, protect our children, even the ones that are not here yet, and stand up with our.
纳岩苏族部落主席戴夫阿尔尚博话，俾佢哋保护佢哋嘅水源，保护佢哋祖先嘅土地，保护佢哋嘅子孙后代，坚持佢哋嘅主权权利。华盛顿嘅联邦法官驳回咗纳岩苏族部落提出嘅颁布停止管道建设临时禁令嘅请求，但系奥巴马政府进行咗干预，与部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石油管道公司自愿停止喺一个重要湖泊附近嘅所有建设活动。奥巴马总统话，佢希望在与部落领袖磋商会影响到印第安地区的一切事务方面，他能够为下一任总统留下坚实的政治遗产。美国之音记者塞内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法庭作出的一道裁决，令到居住在中国城的一个老旧的公寓楼里面的华裔居民，更有可能是继续住在他们多年来一直居住在的公寓里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盛顿的中国城其实已经没有几多华裔居民，所剩下华裔居民的大约一半居住在博物馆广场公寓楼里面。这座楼的主人是总部在维吉尼亚州的布殊公司。近几年来，布殊公司一直计划将这座年久失修的公寓楼重新装修，翻新成为光鲜亮丽的高级住宅，与中国城里面近年来不断涌现的豪华公寓楼相匹配。但是在上星期，华盛顿特区上诉法庭做出判决，再次裁定布殊公司没有遵守城市有关重建的法规，维持一项有利于该楼租户的原判。两年前，布殊公司通知302户租户，他们不再获得政府为低收入居民制定的第八条款规定的补贴，一座新大楼将取代这座老旧的公寓楼。不过根据华盛顿特区的有关法规，在所在房屋被推倒或者被卖给第三方前，租户有权购买房产权。布殊公司通知租户，这座楼的价格是2.5亿美元，相当于每户83万美元。楼中居民和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官员认为这个是漫天杀价，他们前往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起诉布殊公司，指控该公司侵犯他们的权利。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站在租户的一边，布殊公司败诉后上诉， 现在上诉法庭再次做出有利于租户的判决，两家法庭都认定布殊公司的要价是基于大楼在几年前装修一新的价格，而不是大楼目前的价格。去年政府的第八条款过期后，这座楼的租金降至市场价格，不过楼中的大部分居民享受政府发放的低收入房屋补贴，帮助他们交付租金，仍然住在楼中。这座楼里面的华裔居民大多数是不懂讲英语的老年人，如果布殊公司能够向租户提出一个较低的价格购买这座楼，他们有可能汇集所有的财力，或者与第三方结成伙伴买下中国城的这座旧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院去年正式停止所有黑猩猩科研试验。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认为，医学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足够的程度，不再需要拿这一类人员来做实验对象。国立卫生院随后作出这一项的决定，对动物权利活动人士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他们一直在和政府和民间实验室合作，为几百只的黑猩猩寻找退休之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文安诺斯的报道。
福克世是一只获得解脱的黑猩猩，自从200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北黑猩猩保护区。他1976年圈养出生，最近刚刚欢度了40岁的生日派对。
She was really wary when she first came, really kind of fearful and uncertain.
西北黑猩猩保护区的戴安娜·古德里奇说，福克世刚刚来的时候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有些心怀恐惧不知所措。福克西的故事和其他几百只曾经被当作医学试验对象的黑猩猩没什么两样。
The laboratories have now realized they don't have a use for chimpanzees anymore, so it's in their interest financially.
人道协会的海萨林·孔利说，各个试验室如今认识到这些黑猩猩对他们来讲没用了，所以不再保留这些黑猩猩也都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国立卫生院和黑猩猩项目等组织合作，争取在2026年之前使其他所有的猿类退休，搬入各个的保护区，比如乔治亚州的那一处地点。不过为大约700只曾经被用做试验的黑猩猩寻找退休家园，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There's not space right now for them, so it's a matter of getting enough money to build and expand the sanctuaries that exist.
西伯克星星保护区的戴安娜·古德里奇说，目前没有他们的地方，问题是在于必须要得到足够的经费，修建以及拓展现有的保护区。照顾和喂食所有的这些黑猩猩耗之不菲，据估计他们一生是需要$25,000,000。不过用黑猩猩做试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个总算是一个美好的结尾。
I think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about this campaign is that no other animal protection issue you usually don't see an end.
人道协会的海瑟琳·孔利说，他认为这一场运动最令人兴奋的是在其他动物保护的问题上，公众通常是看不到结尾，但是对这些黑猩猩来讲，结尾就在目前，而且是一个美好的结尾。这样的结尾使福克西黑猩猩可以悠闲退休，安度晚年。美国之音记者海文安诺斯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年宣誓就职。亚当斯才智过人，热爱国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不过他并不热衷于政党政治，这个弱点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因为18世纪末期美国联邦共和两党争权夺利，将亚当斯夹在中间。亚当斯是联邦党成员，作为总统，联邦党领袖的位置本来非他莫属，但是这个位置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汉密尔顿曾经担任财政部长，在谋求和施展政治权力方面可谓登峰造极。 如今汉密尔顿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但是他继续通过联邦党的力量对政府施加影响，效忠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控制着当时的国会，就连亚当斯总统手下的三位内阁部长私下亦听命于汉密尔顿，与新总统作对。这种情况给亚当斯带来不少麻烦，但是奇怪的是，最后竟然亦将联邦党送入坟墓。亚当斯任期内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是外交，一个是民权。外交涉及美国与法国的关系。总括来讲，联邦党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不相信民主，不相信人民统治。出于这个原因，联邦党人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和皇后被杀，使他们深感震惊。联邦党人主张与英国结盟，后来还要求对法国宣战，但是由美国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法国大革命。想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曾经向年轻的美国伸出援手，两国友谊在杰斐逊担任驻法使节期间更上一层楼。但是杰斐逊离开法国之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接替杰斐逊的驻法使节公开支持法国皇权，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法国新政府对这个人下逐客令。大多数联邦党人都不希望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想尽方法防止政府向巴黎派遣亲法使节，他们还四处捕捉法国冒犯美国的迹象，为宣战寻找藉口。亚当斯总统不同意联邦党的主流意见，他希望通过谈判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但是亚当斯同时亦在努力加强国防。按照他的话讲，就是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随时准备应战。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 XYZ 事件，使美国和法国走向战争边缘。亚当斯总统当时任命一个由三位部长组成的代表小组与法国政府交涉，法国官员叫这三个人等了几个星期。在这个期间，三个法国人前来拜访，话给美国代表知，如果美国答应三个条件，就同美国签协议。这三个法国人后来被称为
XYZ。
法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美国要借给法国政府$1,200万；第二，美国必须就亚当斯总统最近对美国国会讲话中的反法言论道歉；第三，美国要向法国外交部长支付$250,000。美国的三位部长表示出钱可以，但是要先签协议，结果遭到法国外交部长的拒绝。法国坚持只有先给钱才能够签协议。联邦党人终于找到藉口，他们指出这个是法国对美国的侮辱，他们不能够示弱，唯一的回答就是宣战。联邦党人的报纸亦煽风点火，进行反法宣传，有些地方的主战团体甚至爆发了暴力行动。对此共和党人无能为力，就连副总统杰斐逊亦爱莫能助，他继续留在当时的首都费城，但是没什么朋友。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立法，建立永久性陆军和海军，并增加税收补充军费，用于陆海两军的组建和训练。国会还以微弱多数通过另外两项立法，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这两项立法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党人说这两项立法对于保护国家安全十分必要，但是事实上联邦党人是为了借此削弱共和党人的力量。根据爱国人法，美国总统可以指责在美国居住的任何外国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勒令此人出境。法案还将爱国人入籍规划的时间 从五年延长到14年。这种做法使共和党人感到气愤，因为大多数外国人入籍之后都会加入共和党。共和党人认为爱国人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使联邦政府的权限超过宪法规定的范畴。但是联邦党人认为爱国人法并没有违宪，因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的权力。另外一项立法惩治叛乱法禁止任何煽动公众对政府敌对情绪的出版物。共和党人指出此法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但是联邦党人再次强调这样做是出于捍卫国家安全。联邦党人试图利用惩治叛乱法压制对亚当斯政府的批判，包括几位共和党媒体人和一名共和党议员在内的大约25个人根据惩治叛乱法受到指控，有些人被认定有罪关入大牢。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前赴后继继续与惩治叛乱法做斗争，联邦党人压制批判的设计无得逞。亚当斯总统签署了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使他成为法律。他相信与法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为了保护美国必须这样做。点知1799年初他收到报告说法国愿意围绕改善两国关系重新举行谈判。亚当斯立即任命派驻法国的新部长，联邦党参议员威胁说要驳回亚当斯的提名。最后亚当斯被迫任命一个由3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才得到参议院的通过。这3个人拖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前往法国谈判，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达成协议。那阵时已经是1800年9月30日。经过多年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亚当斯总统终于防止了与法国的战争。他后来这样写，我最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我担负了与法国维系和平的重任，而且最终成功。1800年又是一个大选年，联邦党看起来了无生气。联邦党人不单止没有促成与法国的战争，而且未能够借助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压制批判的声浪。联邦党领袖清楚地知道这次大选是他们捉住政治权力的最后机会。当时共和党深得人心，在州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势力不断扩大，除非联邦党人能够设法改变选举程序，否则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在问鼎总统的道路上看来已经胜券在握。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听演唱会，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run of the mill 以及 roll the dice。
Larry， 今晚的演唱会好不好听的？那个乐队是什么类型的？
Well, they're kind of hard to describe. Their music is a mixture of many different styles.
各种音乐的混合，听起来挺有新意。现在很多乐队都没有自己的风格，和其他乐队都差不多，真是没意思了。
I totally agree, Li Hua. Luckily, they are not just some run-of-the-mill rock band.
Run-of-the-mill? 这即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un-of-the-mill, that means that it's very average or just like all the others.
Oh, run of the mill 就是没有特色千篇一律的。你意思是说这个乐队并不是那种毫无特色的乐队。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makers of Avatar said it would not be just another run-of-the-mill action movie and would be like nothing anyone had seen before.
是啊，电影《阿凡达》当初宣传的时候就说自己是非比寻常，观众从来没看过的新类型电影。是啊，Larry。 呢个乐队点解我从来未听过嘅？
Well, they still aren't very well known, so only music magazines write about them. You won't read about them in the standard run-of-the-mill newspapers.
哦，主流媒体冇报道佢哋，只有喺比较专业嘅音乐杂志上边先至会睇到关于佢哋嘅介绍。Larry, 我有啲肚饿，我哋去演唱会之前可唔可以先食啲嘢啊？
Sure.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不如麦当劳啊。
McDonald's? I don't want to eat at some run-of-the-mill fast food restaurant.
但系演唱会仲有半个钟头就开始啦，食麦当劳快啲啊嘛。
Don't worry, we can be a little late. I think the opening band is just some run-of-the-mill pop band.
你系话负责开场嘅乐队冇咩特色，唔睇都冇损失。哎，不如我哋食寿司啦。
Sounds good. Let's go.
这个乐队太好了，他们肯定会红的。
Do you think so? It takes a lot of luck to become a famous band. There is a lot of competition out there.
你说得对，不过要想成名，就要努力抓紧机会，试一下嘛。
Right. Even though the chances aren't very good,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roll the dice.
Roll the dice? 你是说择色仔？
Right. When you roll the dice, that means that you take a chance, just like when you make a bet gambling.
哦、roll the dice 同择色仔一样，表示碰碰运气。你即系话，虽然好多乐队最终都红唔到，但系想出名嘅人仲系应该碰下运气，讲唔定就可以成功。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Terence wasn't sure he would like living in New York, but he decided to roll the dice and move there anyway.
哦 ，Terence 并唔知道自己会唔会中意纽约，不过佢仲系决定先搬过去，试下住喺嗰度。Larry, 如果是你，你想住在什么地方啊？
Definitely Hawaii. I'm not sure that I could find a job there,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place that sometimes I think it's worth rolling the dice.
哈哈，即使冒住找不到工的危险，你都想搬去夏威夷？我和你就不同了，我想去罗马，而且我肯定找到工的。我要去做意大利菜大厨啊。
Wow, that is definitely a roll of the dice. You don't know how to cook Italian food?
A roll of the dice? 你是说我希望渺茫？我才不理，不懂就可以学嘛。哎，是了，讲到意大利菜，不如去你家附近那间餐馆吃点宵夜了。
I don't know. I read in the newspaper that it's just boring, run-of-the-mill Italian food.
哎，不要听报纸，我们自己去试下。
Well, all right, let's roll the dice and see what happens.
好啊，不如吃完我们再看午夜场，最近有什么好片啊？
I'm not sure.Let's just roll the dice. We'll just go to the theater and watch whatever movie happens to be playing.
诶，咁都唔错噃。诶，行啦。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run of the mill， 表示冇特色、千篇一律；而另一个咧就系 roll the dice， 意思就系指碰运气。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